矮脚虎王英装扮成太尉素元景，在华山的天生帝君庙里边接见了华州太守贺公。经过了一番对话，最后王英喊了一声，两旁来人把他给我拿下，说了一声拿下，旁边几位梁山首领过来把这贺公摁倒了地下，抹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抓贺公那是易如反掌啊，贺公在这几位梁山首领的面前那简直就是耗子见了猫兔子见了鹰一样。绑上之后，王英往这边看了看宋江，往那边瞧了瞧吴用，两位哥哥，这活我可干完了啊，下一步该您二位的了。吴用说没完呢，你还得接着往下演啊，还接着往下演，再演我可没词儿了。吴用说没词儿我教给你呀、啊、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哦，那您要教给我我还接着来。王英一拍桌案，啪的一下子，何太守，我来问你，你知道我是谁吗？贺公一听，您不是太尉大人素大人吗？
素大人，
素大人没来，跟你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事到如今我给你报个真名实姓听听，我乃是水泊梁山上的英雄好汉，梁山上的一个小头领，我叫矮脚虎王英。这句话一说出来，这贺太守当时就一惊啊，哎呦我的妈，怎么这位素太尉没来呀？素太尉哪去了？道上出了事儿了？他也不跟我细讲，怎么这梁山寨的人来了？他两个眼睛瞪得一边大，直勾勾的瞅着王英，他也没有言语。王英看着他，小子有什么可惊奇的吗？知道我这次来干什么来了吗？
我不知道。
你自个儿应该知道，你把我们的弟兄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抓获之后压在你的华州监狱之中，现在我们为了救这两位弟兄，特意到此冒充太尉素元景到华山将乡诓你出城，来到此处把你捉拿。现在我就问你吧，你这小子是想死啊还是想活呀？要是想活，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从现在开始你领着我们就下了华山，进你们的华州，到华州之后监狱里边把我们那两位弟兄给我放出来，让我们领着两个弟兄走，咱们算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事儿就算拉倒了。如果说你要不答应我这个条件，那我就一声命令传下，两旁边弟兄上来齐举兵器把你乱刃分尸剁成肉馅，两条道任你挑。贺太守心想，好死不跟赖活着，得活一时算一时啊。
梁山好汉，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愿意活，您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好，来呀，把他绑绳松开，二门上的弟兄们都叫进来，这边把他绑绳给松开了，去人在二道庙门那儿站岗放哨的弟兄们都叫回来了，两个首领是武松和石秀，武松石秀两个人回来，宋江吩咐他们两个人看住了这位贺太守。贺太守绑绳虽然松开了，一左一右等于两个站岗的把他给看住了。宋江这功夫在旁边说了，贺太守你要放明白一点，站在你身子两旁的是我们梁山上两个首领，一个叫拼命三郎石秀，一个是行者武松，就是景阳岗上打虎的豪杰。贺太守一听，我的妈呀，这二位把我看住，我算没跑了， 这是拼命三郎，这是打虎英雄，我往哪儿跑也逃不出他们的手心儿，我干脆老实巴交的在这待着吧。
啊，您说让我干什么？
从现在起，我们跟你一起下山，进你的华州，一直到你把我们那两位弟兄放出来为止，你不得放肆。如果说你想有什么不测之心，必要使你人头落地，懂吗？
哎，懂懂懂懂。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现在可以走了。外边你带来的那些人，你吩咐他们，就说素太尉要进城，不许把这个事情给我们披露出去。
哎，我知道我知道。
这阵儿贺太守让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矮脚虎王英由打座位上站起身来，跟众位弟兄们一起往外走，告别了几位主持僧人。几位主持僧人在旁边虽然听出了始末缘由了，哪个也不敢往外走漏风声啊。他们走出了这个庙宇之后，贺太守真就按着王英和宋江嘱咐他那样，倒在外头告诉这些欢迎太尉的仪仗队们，咱们马上下山，立即回城。他说这话的功夫，这嗓子眼多少有点哆嗦。为嘛呀？贺太守害怕呀。他瞅着武松比他高这么大块，看了看石秀面沉似水，一看这二位身上都带着兵器，心想我可得听他们的话呀，我要是哪句话说错了，这二位给我一刀，我就算是完了。
啊，众位，现在太尉啊要下山进了华州啊，我们大家一同陪着太尉下山啊，不得迟误哦，快快走。
这些个仪仗队的人瞅着这位太守，大伙都纳闷啊。哎，我说咱们太守怎么这模样呢？进去的时候觉得那个脸儿气色比这好啊，怎么转一圈出来脸都白了，而且说话直哆嗦。
嗨，下级见上级都得诚惶诚恐啊，咱们这位太守啊，现在这叫既诚惶又诚恐。
哦，那是，走吧。
就这样，他这些个仪仗队由打山上下来，梁山上的200多楼兵加上这些位首领跟着一起下了华山，就进了华州。进华州之后，一直来到华州的衙门大堂之上。到大堂上，让这位太守在当中坐着，太尉在旁边陪坐，宋江、吴用也在旁边陪着他们，众位首领列立两旁。大堂外边200多名梁山的楼兵维护住大堂。王英就说了：“哎，我说太守，传命令，到你监狱里边，把我们那两位弟兄快点给放出来，听见没有？”“
好好好，来人呐！”啊，来人！
站堂的衙役赶紧上堂来了，一看太守回来了。
哎呦，
哦，大人您回来了啊！啊，我回来了。这是太尉。哦，太尉您好，给太尉磕头。罢了罢了罢了，起来。
哎，太守，您有什么吩咐？
啊，快点火速，一刻不能停留，上那监狱里头，啊，把那个鲁智深还有那个。九纹龙史进都放出来，带到大堂上来啊，越快越好。
哎，是是是。
有人赶紧到监房里边去，不多时把花和尚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弟兄两人给带到大堂之上。刑具已经去掉，鲁智深和史进哥两个以为是老爷升堂要审问他们呢，结果走到这大堂上往上面一瞧，
鲁智深差点没乐了。鲁智深一看，哎呦，这正面上官袍带履端然稳坐的，这不是矮脚虎王英吗？这小子怎么当官了？这怎么回事？往旁边一看，那不是宋江还有军师吴用。
鲁智深赶紧来到宋江跟前：“大哥你好，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宋江说：“先帝快快起来。”九纹龙史进也过来见礼，见礼已毕，鲁智深就问呐：“哎，我说王英， 你什么时候当了官了？王英说，什么时候？这玩意儿谁要想着当官，那不就是一会儿的事儿吗？说当就当了。你看今天我这太尉当得如何？
嘿嘿，你还别说，穿上这身袍服，瞅着你也有点官样子。
哎，就是嘛。好了，我说贺太守啊，今天你该做的这事儿呢，也就都做完了。说到这儿，这贺太守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为什么呀？贺太守心里合计啊，我该做的事儿也做完了，下一步是不是就该把我宰了啊？贺太守，现在我们要走了啊，你呢自己料理你的华州事务，听见没有？
啊，是是是，那我现在可以走吗？
你现在还不能走，你得在这待一会儿。
不，要不能走的话，我想方便方便。刚才经过您这一下呢，我心里边也揪揪着，我有点内紧，我马上需要上茅房。您让我去，不让我去呀？
小子，看来你要上厕所呀。什么事都管得了，管不了上茅房啊。去吧，派两位弟兄跟着他。武松跟石秀俩人一听，我们两个一直是看着他来，今儿跟他上茅房呢，也得在后边跟着。武松和石秀两个人压着这位太守就来到他衙门的后院。到后院这儿，哥俩就站在这儿了，看那个角上那是个茅房。
快点去，快去快回，别耽误时间。
是是，这贺太守匆匆忙忙的就进了茅房了。他一进这茅房，发现在这茅房里边还蹲着一位，谁呀？正是他这衙门里边的刘孔目。这个刘孔目啊，这两天闹病拉肚，一直没上班。他这家呢就住在这衙门的后院，今儿个这刘孔目在这里边蹲着，已经蹲了将近半个点了。用现在的话说，前面这些事他一概不知道。正这功夫，太守进来，太守往这厕所里边一走，这刘孔目本想着要对太守表示迎见之礼，可是在这蹲着这礼没法行啊，冲太守点了点头。哎，哎呦，哦，太守，您不上华山了吗？嘘，别吵吵。他一看见刘孔目，这贺太守突然灵机一动啊。贺太守心想，我这脑袋上可顶着罪呢，这位太尉素元景奉圣上旨意到这儿来降乡，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被这些梁山的贼寇给劫持住了，他们把他的衣服穿上到这儿来蒙骗我来了。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弄不明白，皇上知道非得要我的命不可呀。可是现在我被人家给当人质给抓住了，我不得脱身呐，这是天助我也，在这碰见他了。刘孔目，我跟你说呀，现在梁山上的贼寇已经进了咱们的城，到了大堂上了，太尉素元景生死不知啊，他们冒充素元景已经到在咱们的衙门里头了。我转圈就出去，你等听院子里边没人的时候，你马上快点出去，告诉咱们华州的守备军队立即把衙门的大堂包围，把这一伙梁山贼寇给我生擒活捉，不得有误
啊。是是是。
这个刘孔目一听，吓得站起来就把裤子提溜上了。
您走了之后我马上就走。
可千千万万听着，院里没动静你再走。贺太守一转身由打这茅房里边又出来了。武松跟石秀两人看着他，
快走回大堂。
哎哎，好。贺太守跟武松石秀两人刚一回到大堂上，一看大堂上众位弟兄们要走了。贺太守说，啊，众位，你们这要走吗？
不用说，此处不是我们久留之地，夜长梦多呀，我们要马上告别你，离开华州，我们要回山了。
哎，您几位别走啊，既然已经来到我这衙门里头了，怎么着我得招待众位一顿饭呢，吃喝完了之后你们再登城上路那也不晚。
不不不，我们说走就走。
军师吴用知道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众位弟兄迈步往外就走，贺太守强留也留不住。
这贺太守心里想的是，他们要是一走了的话，真要是那刘孔目给送了信，官兵一来了就抓不着他们了。
他想要留也留不住，众位弟兄全都出了衙门了，贺太守跟着往外送。众位弟兄到衙门外边之后，有的上了马了，有的随后步行，200多位弟兄在后边跟着奔城门那走。往前正走着，后边的官军可就来了。因为那刘孔目有打厕所里边出去送信去了，官军们一听到这个消息，这还了得吗？把太守抓住当人质啊！所以这些官军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呐喊着就追杀上来了。官军们呐喊着往里一追杀，可把这贺太守给吓坏了。贺太守心想，这个刘孔目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不知道我是人质吗？哎，你这呐喊着这一来，这不等于要我命一样吗？吴用回头一瞧，怎么官军来了？弟兄们杀！说了一声杀，这些弟兄们调转身来，就跟官军是打在了一起。在华州城里边，这是一场恶战啊。征战之际，花和尚鲁智深第一个摆起铁禅杖，先把这贺太守扑哧一下子脑袋就给铲下来，贺太守当场毙命。这一场恶战之后，把官军杀死了有200-300人呐、啊。这些官军们一看这些梁山好汉骁勇善战，不能够再追了，再追也休想把他们能拿获住。官军们吓得又都回去了。这些梁山英雄随后又追赶官军，在城中把这些官军追杀的是四散逃跑。最后这些英雄转身出了华州城，够奔少华山。来到少华山的山下，大家伙聚集在一起清点了一下人数，有点轻微的伤亡，也就是6-7个弟兄受了伤了。总的来讲，这次去是大获全胜。宋江、吴用、矮脚虎王英等众位弟兄领着这200多楼兵就一起上了少华山。到在少华山上，跟留守在少华山上的众位弟兄英雄好汉们是汇聚一堂，大家伙各谈论此次上华州诈降的经过。谈完了之后，宋江吩咐王英：“你呀，把这身衣裳该脱下来了啊，官瘾过完了就该结束了。众位，把这些官服全都给人脱掉。”200多个喽啰兵稀里哗啦的把这官服全都脱起来了，叠好了放在了一边。宋江吩咐白花蛇杨春：“把后边那几位都请出来吧，让他们瞧瞧，咱们言而有信，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他们。”白花蛇杨春、叫剑虎陈达、神机军师朱武，这哥三个够奔后边来了。找谁来了？找太尉素元景啊。太尉素元景领着这几个御侯，他们在一个屋子里边，那200多个差人呢在另外的房间里。这几个御侯跟太尉素元景在这屋子里边坐着，是提心吊胆呐。那些个人下山之后，留守的几位寨主曾经问过素元景和这几位御侯，说你们几位有没有兴趣跟着我们观赏一下少华山的山景啊？素元景这阵什么心情都没有了，满面堆笑，强作欢颜，跟人家就说了：“哎，不必了，不必了，我们这几个人就在这屋子里边等着就行了。”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啊，既然您几位不愿意看我们这个少华山呢，就在这屋子里边休息吧，等他们回来我们再来招呼您。哎，好好好好好。素元景跟这几个御侯在这屋子里边待着，时间待得越长，他们心情就越紧张。他们揣测呀，这几位寨主穿上我们的衣服冒充着我们到华州城里去，是能成功啊还是能失败呀？ 如果说他们成功了，把他们那个弟兄救出来了，回到山上也许对我们还能好一点。如果说他们要是失败了，或者是被那贺太守发现他们了，把他们都给捉获了，我们这几个人包括这200多个随行人员恐怕就都活不了了。山上留守的这些寨主们
那还不得急喽啊，不得拿着我们出气呀、啊、一刀一个一刀一个全得宰喽啊。
老天保佑啊，但愿他们下山能够成功吧。
等着没有消息，等着没有动静，这几个人心里都长草了，在屋子里边没事算卦玩。
有一个玉侯说了，太尉，您说咱们几个人是吉凶啊还是祸福啊？
什么话呀，还吉凶祸福，
就说是死是活得了吧。
哎，
对对对，他们要回来能杀咱们不？
你说呢？
我说呀，他们要成功的话就不能杀咱们。
嘿，不见得，
这帮当贼的他心里怎么想的谁能揣测里头啊。哎，他就是成功了，把他那两个弟兄救出来了，回到山上了，也不见得不杀咱们的。人家一合计，行了，别留着他们了，把他们都宰喽，埋在这山上就得了，免去后患，那咱们不就都完了吗？
对，谁能预见咱们能死能活呢？
哎，咱们算卦吧。
谁会算卦？
没有会算卦的。
没有会算卦的，咱想个招吧。
什么招啊？咱在地下写一个生字，写一个死字，然后把鞋脱下来，咱往这空中一扔，随便这鞋往下落，要落在这生字上呢，咱们几个人呢就都能活，要落在这死字上呢，咱们几个人就都得完。
素元景说，对，这个招数不错，来咱们试试。
哎，写个生，再写个死，俩字在地下写完了。
谁脱靴子？
太尉，得看您的，
您把这靴子脱下来吧。
哎，
苏元景把自个儿这靴子给脱去一只的，把这靴子手中一脱，
哎，苍天保佑啊，让我们得以生还吧。啊，
肉，他把这靴子扔起来，扔起来，苏元景有意的把这个靴子瞄着那个生字的方向往上扔的，这靴子扔起来之后，扔的这个劲儿大了一点，帮一下子碰到方坨上了，这靴子碰到方坨上就歪了一下，光往下一落，噔，正落在这死字上，帮落好了。这几个玉侯一看脸全黄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嘿嘿，太尉啊，够呛，落死字上了。
哎呀，我们没做什么亏心的事啊，怎么会能落一个死字呢？
这几个正在担心害怕的时候，就听房门嘁哩咣啷一开，素元景脸都绿了，
啊，谁来了？
外边白花蛇杨春领着跳涧虎陈达、申吉军师朱武三位寨主进来。哎呦，几位，让你们久等了啊。
啊，寨主，他们回来没有？
他们都已经回来了。
哦，如何，成功没有？
大功告成啊。宋江、宋的哥说了，邀请几位到前面去送你们回家啊。走吧。
啊，送我们回家。这素元景一听这句话呀，这心里边更揪揪了。
其实白花蛇杨春呢说的是实话，本来你们就应该回去了，他说了个送他回家，这几位心里边正怕死呢。
哦，回家，在监狱里边要出红差的时候都说送你回家，看来我们这几位大哥也要回家了。走吧。
这几位狱侯跟着素元景就来到了前边的聚义厅，到了聚义厅里边一见宋江，宋江让素元景在正面落座，落座之后宋江就说了，太尉，我宋江言而有信，咱们说的好啊，事成之后衣服还给你，还让你们回去，现在我们事情已经办成了，所以要请你到此， 我们一叙之后送你回东京。到这个时候，素元景这心才放在肚子里边。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不过在你临走之前，我们得给你摆上一桌酒席呀、啊，多谢你助我们一臂之力。
哎呀，岂敢岂敢！我应该这样，应该这样。
素元景说完这句话，自个儿都觉得这话说的不对。我怎么应该这样呢？那合着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帮梁山这帮人来的啊？心里这么想，嘴里不能再说了。宋江马上吩咐把酒席摆上。酒席摆上之后，请素元景众位御侯在这吃喝，另外把那200多个官军也都放出来了，在别的屋子里边也给他们摆上了酒席款待一番。素元景在这酒席宴上根本没心思喝酒啊，他生怕这些个山上的英雄好汉在他们下山之时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吃喝完毕，宋江告诉素元景，我们已经在华州城里边把我们两个弟兄救出来了，而且把这华州太守我们也杀了。你既然是已经来了呢，就不得不到华州城里边去看一看。所以我们在这款待完了你了，我们众位弟兄先下山，等我们下山之后你再到华州城里去看完了，好像当今圣上做一禀报。
素元景说好吧，就按您说的办。
这里酒宴之后，宋江带领着梁山上众位英雄以及少华山的几位寨主，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下了少华山，是直奔梁山坡。